就是让我们不断要赞美你，你真是美好。主啊，当我们聚集寻求你的面，你就必定向我们显现彰显你的荣耀。当我们寻求你的帮助，你就伸出大能的膀臂来托住我们。主啊，当我们向你呼求，哦，求你成我们的风雨中的避难所。主，你就像一个母鸡一样，用了翅膀帮我们怀抱在你的里面。哦，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我们的一些好处确实不在你以外。主啊，在你里面不仅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今生我们活着有目标、有意义、有价值。主，甚至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弟兄姊妹、把整个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要跟从你，我们要紧紧的跟从你。主啊，我们要听你的声音，我们更加要顺服你。主，在于因为我们爱你，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爱你，是因为我们感觉到领受了你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哦，接受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接受我们的感谢，接受我们的赞美，也在我们当中得着你当的一切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再一次对我们说话，再把你的心再次向我们打开，好叫我们一起走在心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从31节啊看到36节。OK， 我们一起来读31节到36节，我们一起来读。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从我人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位灭尽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和你妃，你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着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的人必来叩拜他，求恳。如果读完这段话，你发现啊，真的这个审判很严重啊！不仅他自己，不仅那些啊得罪神的他的孩子，而且你发现这样一个咒诅，好像是没有离开他这个家。那我们看看呢，当一个人在恩典里面堕落，当一个人不把神的恩典看为宝贵，甚至觉得很平常，没什么了不起，甚至对神的给你的、给我的预备，我们不满意。神哪，你给我们这个不够，这个不够好，说我要他的，你给他的那个我要，你给那个他我要。神啊，你为你自己所留的我也要。所以你发现这是一个不遵守，这个不以神为大，就是藐视神，不尊重神。那在行动上只是尊重自己，包括他自己的这个情欲啊，包括他自己的贪心啊，包括他的骄傲等等在里面。所以有人说呢，这个好像不信人是一个就是好像在神的这个所谓的审判里面。其实真的圣经说的，我们信主，神的审判是从他的家开始。因为神的家中他常常不是就是我们口中讲两下，哎，我是基督徒，哎，我是爱主，那就了事，没有这种事情。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不仅看我们外面所做的，他也是看我们的内心。 所以这几天或这两个礼拜我们谈了很多，特别在人的软弱里面，我们谈特别借着以利跟他两个儿子，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的软弱，甚至包括基督的软弱，那怎么办？我们就要悔改，我们就要在神面前被主来洁净，被主来炼净。但是我们需要有个愿意悔改心，自卑，所谓谦卑是 must， 是必须的。然后在谦卑当中顺服，让神做他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必须的。这几样事情，第一个啊，一个啊，你说远离了神人，或是被神审判，或是神把他放在边，不在他的恩典的里面，第一个他就失去了能力。所以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翅膀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换句话说，你的力量包括你的父家，就是你的祖先啊，或者你的家族，他们都爱主的敬虔，留下来这些东西，这些成为你的资源，成为你的力量，都没有了。过去有的就消失，现在过去就过去，从这个先人来的，你的家族来的祝福消失，你自己过去还没有这样的藐视神，还没有这样的重放纵自己的时候，那个神所喜悦的，这个也要做一个结束。那这边讲到，那特别讲什么东西呢？使你家中没一个老人。那你要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其实当时的这个整个文化，孩子是他力量，最夸口就你有多少孩子。所以诗篇讲到，我们的孩子好像是囊中的箭一样啊。这个时候你孩子有多少，守护这个家就有多少力量，甚至别人来的时候，你可以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抵抗要这个防守，甚至攻击。所以呢，这边讲了一件事情，这家没有再有年长的人，一说都这些年轻人，一说呢，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走掉。其实这里讲好几次，一直说没有一个老年人，因为这边讲的老人不一定是老公老翁啊，就是好像什么都做不了，这是比较成熟的，比较成长。你从某个角度，以利也算老年人，不过他还是应该是好好服侍的。换句话说啊，你看到这边所说的，原来在神的这个所谓的第一个拿走一个不敬虔的力量，他的力量是什么？他的力量就是他有的，他自己有，包括他的孩子，包括他的家族。其实这个基本上就讲，第一个这个家族开始就没落。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第32节，又是说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还有另外一个呢，在坛前灭卷的家。其实讲到两个事情，一个呢就个人本身，你的力量，你所有的资产，你所有的资源。那另外就你的家跟你所敬拜的殿，就神的家，你的家跟着也要败，也要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败落，就是过去的荣耀，过去的功能全都消失了。这边讲的，所以这个家是很惨的。我再讲一个这边提到的，在神的家中啊，因为神有应许，所以神用这句话，我不会灭绝你家中人。然后这边说到一句话，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必死在中年。这句话不太容易翻译，你这样读是对，就是你这样读是通的，没有说不通。不过这句话并没有把整个意思完全的表达出来。如果再把花点功夫研究就思想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什么更加的悲哀啊。这边所说的，我必从你要将灭，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这句话应该跟后面那句话放在一起，你家中所生的必死在中年。这讲什么？有一个英文的版本叫 Good News Bible， 翻成这样子，既然我兴起这个家，安利你做这个立位做祭司啊等等，就成为一个十二支派当中一个支派，分别出来归我所用。但你分别出来，说我们前面讲到他们在恩典里面堕落，一个是什么被拯救的恩典，一个是被呼召的恩典，都离开了。 这时候神说，但是我们会失信，但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失信的。所以拯救你，拯救你到底说不会全部灭绝，而且呢还让你有一个孩子呢，就那个支派还会服侍在圣殿的里面，在坛前不会灭绝。一说你还是有这么剩下一个在这个坛前在殿里面服侍，那你看了以后你就让人很伤心。这是一个的翻译。另外一个翻译的时候是这样子，神说我不会灭绝你，我会还有一个呼召他，让他在坛前服侍，在殿里面服侍，但这个人是一个瞎子，所以不是眼睛干瘪，这个还是一个瞎子，而且他一个瞎子不论做什么，意思说就在城的殿中服，他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要让以利知道，作为一个属灵的长辈，如果你不好好的培养你的孩子生给你的产业，这个的产业会变成这个样子，变成是看不见的，变成是没有盼望。这是一个所谓的照文字来翻译。这个翻译你可以想想的运用，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在属灵这方面教养培养的孩子，基本上我们的孩子是看不清楚属灵的事情，对于属灵的事情好像是瞎眼一样。这样的孩子你再丰富，你再给他富足，甚至给他在好像世界上甚至在贪婪里面富足，就像以利两个孩子一样，抢人的东西，抢神的东西，表面看起来很凶悍很有力量，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我要什么这个就得着什么，甚至就可以用暴力来。不过这样的人，这样的孩子是没有盼望，是没有盼望，他人生是没有目标，没有盼望，他看不见是非，他看不清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千万千万要了解你给他责任有多大，而且你要知道你给他的是什么。所以前面讲到以利，因为你尊重两个孩子多过尊重我，所以审判要临到你家。从某个角度上，以利真的觉得孩子不听我话有这么严重吗？我也这么老了，我也管不了。神说不管你做能够做到改变，你一定，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你一定要起来成为你孩子的提醒，免得你的孩子进到咒诅的里面啊。所以读神的话的时候，如果你读得更清楚一点或者更准确一点，而且你真是用心，一说你不是读神的话，乃是说神的话给你带出什么。从这个角度没有说哎呀，如果你顺服神啊，神就给你经济丰富啦，身体健康，这是常常我们在想，其实你不犯错，少犯错，或是犯错能够早早知道是错悔改的话，基本上你就回到神的祝福里面了，你就不会失去神的祝福，本来神就因为你预备各样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后面用句话，必死在中年，或许说没有一个老年人。你看怎么翻这个字，叫做死在中年。有个解经家说到这样子，中年是几岁？中年是18岁。这以圣经来讲，那个时候，可能那时候的人活的寿命也不会是说特别太长了、啊、等等，这各样原因。所以换句话说，整个人生是浪费的，整个人生是糟蹋的。你好不容易生出来，好不容易培养到中年，或者不要说18岁30岁好，都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就死了，或许像个瞎子一样，或许身体没有死，但在灵里面死了。你会不会很痛心？从小这个孩子是在父母的带领，在主日学啦、啊，在教会长大，到最后他远离了神，他身体并没有死掉，不过他整个灵里面是完全完全跟神是隔绝的，好像死了一样。以至于整个教会当中，我们常说断层。现在我们常呢，我们在一些跟一些中牧者谈的时候，现在教会的年轻人真的不一样的，来教会是否要喜欢来不喜欢来无所谓。父母因为从小开始觉得 对这个父母很多观念来讲，对父母的很多观念，对孩子观念，这个属灵的事情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做这个基督徒的父母不会这样说了，但是我们的态度跟小孩表明。我不是这样说吗？当这个孩父亲跟哎赶快一点啊，我们到教会迟到，这个孩子说迟到什么关系啊，怎么可以这样说，爸爸你说的，我哪有这样的教你，因为妈妈说跟妈跟你说赶快一点，你跟你妈跟我妈说迟到一点什么关系。其实我们的整个的属灵生活，所以犹太人我的佩服是在这里，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我们的信仰跟生活是分开的，教会是一种的生活，生活是一种生活，信仰跟生活是分不开的。你对神有多少的看重，你对神有多少，所以真是那时候，现在回过来我觉得那时候我都觉得哎呀，孩子要不要让他多睡一点啊，好可怜啊，这跟着我们跑来跑去，但是真是我不管怎么样，后来心想说这样的话影响聚会，我也不要说晚点到，这样说我想到车上他还会睡，所以啊他们两个闭着眼睛，我们就给他穿上衣服刷牙洗脸了，完了以后就把他放在车上，真的他们两个睡在车上，两个就睡到我们到的地方，那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玩了，因为睡醒了。那是讲小时候，当然这个我不说我这样做一定要这样做，但是我有时候听到一些哎呀让他多睡一点，教会迟到一点晚一点去什么关系，你觉得这样是一个对的态度吗？我知道你的很复杂很多责任，但是这是一个对的态度。甚至这样的夫妻在对话当中，或是跟你的长辈对话当中，无所谓啦啊，让老人家多休息一下啊，从某角度是对的，我意思说这人之常情，但是对神这样的态度是对。所以你回到过来，神说你不若不爱我胜过，这句话在很多人的心中不太能够接受，甚至很多基督徒不能够，甚至很多传道那段话是跳过去的，因为这样讲会不会得罪人。我还是这样的说，这是看你的心把神放在哪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关系啦，这个月不奉献，或这个月我们先买那个东西好了，因为奉献每个月都买这个东西是要用，这也是一个挣扎。你要先买你要买的东西呢，换一个新的东西。但是我不说这样硬邦邦的啊，你车子坏你不修怎么办？你修了，那但是这时候你也可以操练一个信心啊，神啊，这个修理车子或者换一个车子啊，主啊，你给为我知道你是供应我的神。我一说在生活跟你的生活跟你的信仰是不能够脱节，所以这边讲很久，没有老年人，所以那时候老年人不一定是老翁人那种老年人，就是那时候为什么没有老人？因为老人确实有经验，因为确实老人有他智慧，有他人生的那个练立出来的这些所谓的资源叫做智慧。服侍神不仅需要年轻力壮的，服侍神需要从神来的智慧，特别叫做属灵的智慧。如果教会没有这样的所谓的老年人，这些所谓的属灵的长辈，请问教会能够怎么走得下去？不倒过来，先年轻人培养，到了18岁叫做中年。OK， 用现在的调整一下，我们说24岁好，25岁好，或者剩30岁叫中年人老，就是到这个时候，他就走不上去了。或许真的死掉了，或许他灵里面就已经真的死掉了，他已经放弃他的信仰。请问这个叫做属灵的家叫教会，或许你我叫做属神的家，怎么经营下去，怎么有盼望？所以整段呢，我们从这个以利啊，真的我们学了很多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祝福我们是因为给了我们这些东西，其实神的另外一个祝福就是炼净我们。所以神说我要炼净你，但你要自解，意思说你要愿意被炼净。所以在神的话语，在神的光中，我觉得这神的话语就光了，然后在圣灵的里面，这圣灵的能力，我相信我们这个人会被改变。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啊，这个第讲到圣灵工作让我们能够成圣，我们也思想过那个经文。所以到12章的时候就讲到服侍，就是我们的整个属灵的生活。 生活跟我们的生属灵的生命跟我们的属灵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所以中文有一句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怎么更新而变化？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第八章没说，不要体贴肉体的事，不要随从肉体，不要体贴肉事，乃要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随从啊，这是意志，你要做个选择。今天早上你要不要早点爬起来是你的选择，今天你要不要参加那个聚会是你的选择。所以真是我看见了，神真是很爱我们的教会。相对我也相信在我们教会看到许多弟兄姊妹，昨天这种的天气去教会是不太容易的。赵院长，我从来不会去问有道人的，我要的是真心的。不过我想有个知道人数也没有叫错，也是很好。我常说好像温度计一样，那是给你做个参考，但是真正的温度实在是真需要。那不管怎么样，昨天是听说这个院长报告嘛，他后来讲说，因为可能有同工跟他说，因为我们准备的油，我们怕准备的油不够。如果是大堂坐满，还有其他的外面啊，这大概能够坐满，大家都坐满。我要说在这里，我们教会真是有一群，所以蛮多的，就是为主摆上的。很多时候不一定啊，上个礼拜、上个月有来过祷告会，这个月不来无所谓。当然这次有点特别了，没有错啊，是反正后这个如果没有来的，我们还是给他有，但是通过这个小组，通过这个区。这个干事，那反正你没有拿了，谁没有拿了，那天没有来，你就去登记，我们会继续把油放在那边。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都拿到。我既然的油都可以，都怎么来的？为什么一定要来？我还没有去问呢，这个真要问了，你可以问问这些福音中心，因为我们是连线的，因为我们不能够把福音中都带来，那更加做不了，做不下，所以福音中心全都开的，有多少人来我也不晓得。那我相信呢，这我们的教会真是在这年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站在神的怜悯，神的同在，跟着过去周牧师师母啊，带着整个团队的带领，带着三十几年，不是有一个牧者能够在一个教会做三十几年，你照看，你手手可以算得出来的。所以他是被神所用，他也在神面中心，也是神可以透过他能够把这样的教会带出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地方，我认为。不管怎么样，我要讲的是在这里，属灵的家跟你自己的家也是分不开的。你不能够只是所谓爱属灵的家，不爱你的家。我在属灵的身上很多的所谓忠心，很多的讲究，但在家中却没有什么讲究，却在家中甚至对你的孩子所以你可以使上力帮助他的也没有什么讲究。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仅是可惜，是一个非常不合乎人性的事情。所以讲这一大堆，前面讲到这个老人，就是他力量没有，他失去他属灵的权柄跟能力，而且他应该是一个老人，应该是可以更能够有效的发挥他的能力，发挥他的功能，因为他有许多人生经历，加上这些走过来这些连日，他已经储蓄了很多的所谓资源。如果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好的所谓的长者的话，长者我就说老人，不要把他翻成是一个老翁翁啊老太太，不是，就是所谓的成熟的。所以你是讲到这个读到约翰这个书信，讲到这个小子啊，还有你的老啊老年人怎么样，就讲到这教会已经有福，但是这样的人以后就没有了。据说你的力量，你的功能，为什么？因为年轻的到一个程度他们就死，他们还在走这个人生，从这个中年变成老年的当中，到了中年就已经死。当然你可以用到这个字面上解释，他生命就没有，不然你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个瞎眼，他看不见，他是一个没有盼望。今天多少的年轻人是这样，多少所谓基督徒家庭的年轻人也是这样，看不见的，不知道人生的路，不能够分辨真假的，不能够分辨真理的，你这弄来弄去，本来没有的，现在拼了老命要这个药，得到以后又觉得有一个手机，有个这个 iPhone， 有个 i6， 玩了一下以后就，哎呀，听说明年 i7 又出来了，D 听说明年的年初会有 i6s， 明年的到了下半年就有 i7 了。空虚啊，空虚啊！现在孩子比我们以前真的，以前我们去这个旅行叫做远足，有没有听过这个？现在有人听不见了。我们以前真是远足，真是走一天的，然后也没什么的，然后向妈妈要一毛钱买两个话梅，就丢到一罐水里面。现在远足都是游览车包出去的。当然我不是用这个来比哦，我们要孩子受苦没这个意思。我只是有时候在问，难道我们现在给的孩子还不够吗？如果回答说还不够，哇，这个我们有问题。够了，那底下问了，他们满足吗？你觉得给他们？如果孩子说妈妈，我不不这个我不要，哦，这已经人家不是玩这个了，这个已经旧了。哎呀，昨天我看新闻了，真是这年轻人。现在如果他们走路，如果走路，他们整个鞋子会发光，也不稀奇。现在开始流行从国外，不知道是韩国还是日本引进来。我们现在不太习惯，不过孩子对他讲什么意义是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是流行。那现在发现了，后来那个原来卖鞋子那个店的那个小姐耳朵也会发亮，因为那个耳环现在都是用那个 LED 那个灯的 LED 那个灯的，所以鞋子会发光，所以耳环也会发光。你真是要用这些空虚的，你都认为是空虚，去满足你的孩子吗？不容易，孩子会有很多的在他的所谓不成熟里面会埋怨，不过还是很感谢主，起码我这样的走过来，我的两个孩子到现在我还没有，以前的叫爸爸为什么他们都买 Nike 的孩子，我们都是买 Kmart 的孩子，有没有听过 Kmart？然后说为什么不能够买 Kmart， 然后他说 Kmart 很 cheap 啊，就很 cheap 这个字意思很贱，可以说是很我就矫正他，用着不是用 cheap 这个字，是用 inexpensive 不贵。他们正穿 Kmart 长大，我要告诉各位是现在他们对很多事情我认为他们很满足，满足的好处在哪？满足的好处他得自由，满足的好处在他不再会贪，满足的好处在哪？他会给，尤其我的老二，我真服他，连报税的那个跟他作祟那个，哇，那孩子怎么给这么多？甚至给到程度，两个跑到大，一个跑到。不说吧，老大在做事的时候，现在当时越来事情工作也比较多了，比较重了。他刚毕业就刚做事，他跑到什么西马什么山的，那个他在底下做了几个月的宣教，他自己出钱去了。他是工程师的宣教，意思说他不要去那边盖房，因为他是学房子，学盖房子建筑。我的老二，他跑到大陆做了两年，要去做孤儿。他跟我说：“爸爸，我要去那边。”那我说：“大陆我不熟，台湾给，都台湾的孤儿太幸福了。大陆的，因为大陆他网上收集资料，有些的孩子就是把这个内脏啊，这个拿去卖的。哦，他不收到这种，他我要去看去。我说我不能够，我也不知道那边的，你自己要想办法去。所以他就在上海申请了一个公司。”他在那个公司做一个员工，然后去所谓做孤儿工作，但是他做几次做不来，因为第一个好远，他转几个车子，他去到那边就准备应该回来了，因为坐这个车，他在上班啊，所以他整个周末去啊，所以礼拜天聚完会以后再去，聚完回来以后就去到那边就准备要坐车子回来，那另外当然文化是很大不同。做宣教是真的不用，他是在美国，这所谓的美国升美国长，他要一下适应大陆生活是很难，所以也做了两年，回来以后他找了一个机构是专门收容那些的所谓的没有父母的，中间一大群是那些的孩子， 这孩子就是父母在大陆有钱，就把他送过来，送过来以后没人管的，后来发现有些是 illegal 的，所以就把这孩子这个要审判，审判委要拆回。美国真的很讲究人道，啊，虽然是很多东西，那成人大概早就处理，但这孩子怎么办？所以就在等候这个审判，或等候他们成年的时候，所以呢还有一段时间就把它放在一个这种私人的这种叫自己的这个 ranch 里面，就是小山头啊，那个就是他有房子有住的地方，还有马场啊等等一大堆，就一直把它 isolate， 把它放在那里，把它放在那里。我的孩子也在那边也做了一两年，住在那边地方。那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这里，我不说我的孩子有多好，我没这个意思。我相信，我只是要讲一件事，就我们父母在孩子上所做的工作是有果效的，是会带出结果来。相对的，这时候你的责任，我的责任，我们也是一个属灵，我们也肉身的父亲，也是一个属灵的父亲。我们从某角度在身上，我们是扮演父亲的角色，也扮演一个祭司的角色。我们千万不要落在像以利，该做的没有做。以至于不仅我们做父母受到亏损，到最后我们的孩子就软弱成这个样，甚至否定他们的信仰，突然我们可以依靠的，我们成为是我们的力量都没有。更糟糕是这孩子受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会远离了神。所以我想这两方面啊是一个很，那然后讲一句话，这句话不是随便讲讲，没有老年人，就是说成熟的没有，而且这些孩子被培养到了不起到这个18岁，在当时来讲或者到二三十就走了。如果从肉身的角度或者从属灵角度，他们也离开了神。这个真的吗？会这么严重吗？所以呢这个神的仆人呢，先知就对以利神说，为了证明这个事是一定会发生，说你的两个孩子，你可能是过了这个所谓的中年呢，啊，这个以上啊，这个30岁几岁不晓得，不过他们两个一天同一天，你的两个孩子都会失去生命。好让你知道我讲的神说不是随便讲讲。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正在主面彼此的劝勉。那当时倒过来还有最后一件事情啊，这边所说的还有你的后面，然后他神会兴起另外一个受膏者，然后第36节，你家所剩下的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一说你的整个家族变得很贫穷，变得很贫穷。所以你发现这样的咒诅啊，如果是这样的所谓的审判领导者，请问他活在地上有什么意思？他的前途在哪里？不仅他自己，他甚至带出的孩子一生出来就叫做没有盼望，不在神的家中能够有这样一个荣耀的位分来服侍，而且用圣经刚刚那句话是残缺的， 是眼睛看不见。当然你在神家中你不能有残缺的，在神家中都是所谓分别为圣都完整的。原来神让一个这样的残缺在里面，只是做一个警告，做一个提醒，我们不能够随便在神的面前。所以你会发现神的话正面的安慰鼓励我们，才让神的话从负面角度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该做的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神的事情千万不要放成是随随便便，神属于神的东西千万不要随随便便拿来给自己来用啊，或者成为这个自己来用，免得我们得罪了神。但是后面呢是讲到神会兴起另外一个受膏者，神的 purpose 永远不会改变，但神要找对的人来完成他的旨意。当神找的人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旨意永不会改变，神就换人来做。这后面就讲另外一个受膏者，这后面就跟着一起出来。你从这个撒母耳等等等等，后来带出祭司啊，这个另外一个以后的有个祭司啊，这个叫应该叫什么？叫沙都的是有个祭司，就从亚伦下来分了好几个， 本来是以利这个像，现在这些不行，就另外一个来，都是在神的拣选的里面。那你这个有这个 first choice， 神给你一个机会，你不要，神说那就把这机会给别人好了。但是在后面，最后这位所谓的受膏者，啊，也是祭司，也是先知，也是君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OK， 我想啊，这个第二章我们就也在这个地方告个段落。所以从啊哈拿啊，或者从撒母耳，或者从这个以利跟他两个孩子，我们这次看见都说是在神的家中，但再就是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对我们做神的儿女做基督来讲，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提醒。OK，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啊，我们再跟主说，我们愿意在主面警醒，我们就这么常常被光照，我们就自解，就对付。我们知道神你有丰富的恩典为我们预备，有些是我们不配得的，你就为我们预备；有些也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你为我们预备。若是我们能够自解，若是我们能够这个顺服，我们也会进到这样的恩典当中。否则，神就会把这恩典收回去。哦，这不是神的小不小气，这是出于神的公义。所以呢，在整个当我们常常要感谢主，神一方面就这样的安慰、鼓励、劝勉、激励我们；一方面常常的用他话语啊来提醒我们。每一次在这样一方面感恩，就是在这一些的所谓的好像被提醒、光照当中，一些困难里面，我们就赞美神。神啊，谢谢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啊，其实我就是这样的走过来，我还有很多要学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还不完全，不过我相信对我来讲是蛮有帮助的。走到今天，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为神这样的恩典啊，这样宝贵的恩典，以特别他很乐意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就是我们与他关系，我们他是一位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啊，在我们生活一起与我们同工的神。所以我们要依靠他，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神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哦，在那，主啊，让我更多更多的依靠，更多学习怎么仰望等候，更多更多能够学习周战性的当中。哦，主啊，我谢谢你，谢谢你的恩，谢谢你的怜悯。愿主继续恩待我，恩待我的弟兄姊妹，恩待我弟兄姊妹的家，恩待我们每个人的孩子。主啊，让我们真是一生我们走在你，哦，以致我们让一代一代都走在你的当中。哦，主，你是不能轻慢不得的神，因为是全然圣洁，是全然公义的神。哦，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若是有感动，可以带我们来祷告。